好了，又是温馨的音乐响起了，又是每天我们约定的一起来分享英语的时间了。欢迎大家回到今天这期的看摩登家庭学英文呢、啊、那今天咱们仍然照例呢跟大家分享非常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Let It Be Me。 不是 Let It Be， 是 Let It Be Me。 哎，是这样一首歌曲。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分享的音乐声音会不会太大了，稍微小点声，这就好了。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片段其实非常有趣啊，又比较短短小精悍，内容却非常的丰富啊，所以说我觉得非常好啊。讲的是Hayley 的爸爸，也就是 Phil， 也就是 Claire 的老公，去看球赛了。那我们知道在球赛直播的过程中经常会给观众席一些镜头，那非常幸运的 Phil 就被拍了进来。那这个时候 Hayley 和 Claire 刚刚在电视上看到了 Phil， 他们觉得非常有趣，然后这时候 Hayley 跟 Claire 就决定小捉弄 Phil 一番，而结果呢却出乎他们两个的意料之外。那这也是一段非常有趣的一个情节，也是一段非常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一段英文，所以说咱们先来听一下原音重现，然后呢咱们再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他们的内容。 OK， 先听原音重现，要不然先听首歌，听会儿歌特别好听，是不是？
Right there behind Kobe.
Oh, where is this?
Quick, tell me something to say that'll freak him out.
Tell him I'm pregnant.
No, I'm not gonna say that.
Well, here we go. How funny is this?
Hey, it's Phil. You know what to do.
Well, that was pretty funny.
再来听一遍啊。
It's Dad.
Where?
Right there behind Kobe.
Oh,
how weird is this?
Quick, tell me something to say that'll freak him out.
Tell him I'm pregnant.
No, I'm not gonna say that.
Well, here we go. How funny is this?
Hey, it's Phil. You know what to do.
Well, that was pretty funny.
好，那咱们接下来看一下他们都讲了什么。首先是这个他的女儿叫做 Hayley 说 Oh my god， 当然都不是这个声音了，他说 Oh my god it's dad， 天哪是老爸呀，上镜头了小样的。然后那个 Claire 就问 Where， 哪儿呢啊，这个时候他就指着屏幕说 Right there behind Kobe 在科比的身后。那这个时候咱们重点要去理解的这个就是这个right there， 这个 right 为什么放在那儿，那为什么不是一个单独的 there 啊？那还有同学会问为什么不是 over there。 如果你听过咱们之前几期的节目的话，我有一期曾经仔细的讲过 over 这个单词的感觉。那如果是 over 的话，更多的强调的是距离的感觉，距离的感觉。但是由于这个时候 Claire 跟这个叫什么 Hayley， 他们两个呢实际上是隔着屏幕在看现场，所以说不存在那种非常明确的距离感，因此呢用 over there 不太恰当。那比如说Claire 问说 Hayley 你把我的衣服放在哪儿了，那个时候 Hayley 可以说 It's over there， 或者说 It's right there， 或者可以说 It's right over there。那具体什么区别咱们来区分一下哈。他假如说 It's over there， 强调的是不在我们附近，你看在那儿，跟我们有一段距离，强调的是一种 over 这种距离的感觉。那么如果说 It's right there， 那有一种意思就是就在那儿啊，就在那儿，你怎么看不到，我都看到了，他都看到你了， It's right there， It's right there。 那如果是两个都用的话，那就是 It's right over there 啊，就在那儿啊， 而且在那个距离，在那个位置离咱们还有一点距离，就包含了两层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这个这个 Claire 问 where 啊，然后这个 Haley 说 right there， 就在那儿，对吧？在哪儿？ behind Kobe， 在科比的身后啊。然后这个时候 Claire 也非常激动，非常兴奋，她说 how weird is this， 这个事儿真的是太奇怪了，太罕见了，太好玩了。 how weird is this， 紧接着说 quick tell me something to say， 告诉我来说点啥呢，说点什么干嘛呢。 That will freak him out， freak somebody out 表示的意思是吓某人啊，就是惊吓某人的感觉啊。比如说你说了一件非常耸人听闻的事情，那对方听到之后可能感觉到非常震撼，非常的接受不了，那他当时的这种感觉可能就是 freak out， 就这样一个概念啊。然后这个时候 Haley 作为一个不太优良的少年，就立马映入脑海中的就是 Tell him I'm pregnant， 什么呀？ Tell him， 告诉他 I'm 我 pregnant， 我怀孕了。 Tell him I'm pregnant， 那这是一个确实是非常耸人听闻的，但是听起来也不是特别合适的一个说法。所以说这个时候 Claire 紧接着说 No not gonna say that， No not gonna say that。 那这个 gonna 其实就是 going to 的一个缩写形式啊。至于为什么 going to 会缩写成 gonna， 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也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Not gonna say that， 我不会这么说的。然后紧接着说 OK here we go，How funny is this？ 那这个里面我想跟大家去详细的分享了一些内容，就是首先是这个 Here we go， 它表示的含义是什么？它其实也是美国人会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 expression， 一种表达。那 Here we go 表示的意思是说，好啦，我们开始咯。啊，那在这儿呢，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去捉弄 Phil 了，他们觉得非常好玩，他说 OK here we go， 这就感觉就是好啦，终于可以捉弄他了，是这种感觉。所以说当你想去做一件非常好，非常你感兴趣的事情，非常 exciting 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说 OK here we go， 我们要开始了， OK here we go。 当然了，如果你的这个 tone， 你的这个语气有一点小小的变化的话，这个 here we go 也可以表示反过来的意思。比如说你有一个同学或者一个同事或者是一个朋友特别喜欢 complaint， 特别喜欢抱怨。无论你在任何时候，我相信我们身边每个人身边都有这样的一个朋友，那每次你见到他都会跟你抱怨最近工作不顺利，学习不顺利，爱情不顺利，什么都不顺利，天对不起他，地对不起他，国家对不起他，对吧？那这个时候假如说你又碰到了他，然后他并且说哎呀我今天不开心呢，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这个手啪往这额头上一拍，你说 OK here we go， 那意思就是说好了又他妈来了，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 here we go 你可以用它来迎接好的事情，也可以用它来迎接不好的事情，那就完全取决于你的语气是怎么样的。 here we goHere we go， 那跟他一个比较类似的一个表达叫做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其实有跟这个 Here we go 完全一样的含义，就是表示又开始了，又开始了。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比如说，仍然是举这个例子，又碰到了这个讨厌的这个朋友，又来跟你抱怨，然后呢，他一张嘴你就是 Oh my God， There you go， 你又开始了，不是？那当然，这个时候说的是对方了啊，说的是对方了。那当然 ，There you go， 除了这样的用法，比 Here we go 又多了几个用法。那比如说，我们在请对方猜一个谜题的时候，对方在想，到底是什么？哎，是不是这样？他答对的话，你就可以说 There you go， 没错，答对了。There you go， 答对了啊。那这个 There you go 表示你去了正确的地方啊，你达到了正确的地方，是这样一个含义。那另外还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 There you go 呢？我来想一想。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你答对了。 There you go. 好像也暂时想不起来什么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哈。如果想到的话，我其实在说我们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毫无准备哈。那接下来呢，这个谁说话了？Here we go, how funny is this? 哦，这里面我们要给大家讲到一个知识，就是这个 funny， 它的含义和 fun 这两个单词的含义，很多同学会搞混，甚至还有一些同学会觉得 fun 是不是 funny 的名词形式， funny 是 fun 的形容词词性啊，不是这样的，这是两个词都有啊， fun 有形容词也有名词，那 funny 呢是一个形容词啊，也就是两个单词都有形容词的词性。那作为形容词来讲，咱们来对比一下，那 fun 呢表示你做的事情很有趣啊，虽然不会让你笑，但是会让你很开心。比如说你说 washing dishes is very fun， 那当然没有人会这样觉得，可能你被迫被你的这个家人被迫做的时候，你可能会啊说这样的违心的话哈。那当然你说洗盘子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然你不会在这个做有趣的过程中，可能你不会去啊，大笑，你可能会很享受这个过程，但你不见得一定会去大笑。但是如果是说某一件事情非常的 funny， 那这个就说明啊，它是很可笑的，能够让你发笑的。比如说 the joke is very funny， 或者 he is a funny guy， 他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人，他能够他的举止他的言行都能够让你发笑，那这个是 fun 和 funny 两个词的一个区别。OK， 然后呢这个时候啊，他们就开始给 Phil 打电话了，结果这个电话直接进入了语音信箱啊，语音信箱里面是 Phil 的提示音，他自己录的提示音。提示音是说 Hey, it's Phil, you know what to do， 那这也是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语音信箱的一个提示语了啊，你好，我是 Phil， 你知道怎么做的，当然了，言外之意就是说那你请留言吧。那通常来说这个时候会有一个 B 啊，有一个 beep， 那这个在这个 beep 之后你就可以去留言去录音了。那当然了，这个也是由于 Phil 没有接电话造成的，如果响过几声之后没有接电话的话，那电话就会自然的进入到语音信箱。那很显然这个 Claire 和 Haley 没有能够捉弄到 Phil， 感觉不太开心哈。然后这时候 Haley 呢情商比较低的这个特色呢又再次得以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 Haley 紧接着就说 Well that was pretty funny、that was pretty funny 什么意思啊，这个倒是挺搞笑的哈。那这个里面我们就讲到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核心词 pretty。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单词，如果作为美丽来讲，那很显然在我们这个句子里肯定不是作为美丽了。那它如果作为美丽来讲的话，我想跟大家去讲一讲这个单词和 beautiful 这个另外一个表示美丽单词，它们两个之间的一个非常 subtle 的一个细微的非常微妙的一个小小的区分。那如果你非常喜欢一个女孩的话，当你跟别人去提起她的长相她的外貌的时候，其实你更多的会用到 pretty 这个单词，因为 pretty它是更多的包含着你的感情你的情感在里面的，也就是说它的美貌让你产生一种很亲近的很喜欢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说 pretty。 那如果你只是客观的去形容它的外貌让人看起来很赏心悦目，那这个时候呢你更多的用到的是 beautiful， 更多的用到的是 beautiful。 其实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啊，我觉得跟中文大概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中文说某个女孩很漂亮啊，或者说某个女孩非常的美丽动人，假如说我就举这样一个可能不太好的例子吧。如果你说一个女孩非常的漂亮，可能你会觉得她你很喜欢她，但是如果你去说一个女生是美丽动人的，那可能更多的你是站在一个从感情上来说比较中立比较冷静的一个角度去非常客观的去形容她的外貌是很美丽动人的。那其实这个区别我觉得啊，更多的是在于一个正式和非正式，一个长度的短和长的这么一个区别。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 pretty 这个单词听起来呢是比较短的，它只有两个音节，而 beautiful 有三个音节，听起来呢是比较长的。所以说 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其实世界各国的语言都是一样的，你用的这个声音越长，听起来呢就会越 official， 越来越正式，那越正式也就代表着更多的距离感，那更多的距离感就代表着你更客观，那越短通常来说也是一个更主观，更充满了主观判断和感情内涵的一种描述方式。所以说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一些单词它比较长，那大概的规律是这样的，如果大家看到一些例子的话也可以跟我分享啊。当然我只是一个个人的感觉了，我是这样去感觉这些单词的，假如我不认识的话，这两个单词我没有那么熟悉的话，那我会很自然的觉得这个更短的单词它首先一定是更加口语化的，那更加口语化的通常来说也是更加贴近人性的，那更加长的通常来说都是书面的，那书面的一般来说都是更加官方，更加刻板一些啊，可能更加准确，也更加没有那么多的感情在里面吧。所以说在这儿呢就是为了告诉大家这个 pretty 和 beautiful 他们两个的区别啊。那 pretty 那就是表示这种有点感情在里面，觉得挺漂亮，而且我觉得挺喜欢的这种感觉。而 beautiful 那就是单纯的，我觉得她很漂亮，她的长相令人赏心悦目，是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描述啊。是这样的，那这是咱们讲到的 pretty 它的一个最基本的用法，表示漂亮。那在这儿呢，咱们很显然看到的它并不是去讲漂亮不漂亮的问题，而是去在形容 funny 的一个程度。那我们看到这句话， Haley 说 Well, that was pretty funny. That was pretty funny. 那这个 funny， 咱们假如把这个 pretty 去掉啊， That was funny. That was funny. 那这个时候这句话呢听起来就少了一些弹性，少了一些这个空间在里面啊。That was funny 就等于说你盖棺定论，这件事儿就是特别搞笑。而你加上了 pretty， 它实际上意思呢 pretty 表示 almost very close 的感觉，非常接近的感觉，那这个事还真是挺搞笑的，还真是中文又怎么样的对应的十分搞笑吧，算是这样去说吧，十分搞笑，那这个事还真是特别搞笑啊，十分搞笑，当然没有那么特别搞笑啊，就是挺搞笑的这种感觉。 That was pretty funny 啊，挺逗我这事儿，这种感觉啊。 That was pretty funny。那当然了 pretty 后面还可以加其他的形容词啊， he was pretty tall， 或者是说 the weather is pretty cold， 这些都可以啊，表示这天还真是挺冷的，它还真挺高的这种感觉。那 pretty 除了后面加形容词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用法，就是 pretty much 两个单词连在一起去用，它表示的意思呢也是几乎啊， pretty much。 比如说你在家写作业，你的父母过来问你作业写完了吗，你就在这儿玩手机，你就说 pretty much pretty much。 那这个时候 pretty much 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吧，基本上都写完了当然了你也可以把这个 pretty， 但我们看到刚才这个例子是把 pretty much 当做一个单独的一个回答问题的一个方式了， pretty much 表示的就是差不多基本上当然你可以把这个 pretty much 后面加上一个动词比如说 I pretty much love her， 我可以说是挺很爱她的。 I pretty much like her， 我可以说是挺喜欢她的。那这个程度呢就不是说 quite love her， quite like her， 不是说非常喜欢她，是很接近这种非常喜欢的这种感觉。所以说 pretty much 也可以作为一个副词来使用。 I pretty much like her，我挺喜欢，真是挺喜欢她的。或者是说she's pretty pretty 啊，她挺漂亮的， pretty pretty， 当然听起来会比较奇怪，你可以说 pretty beautiful 啊，这都是可以的。 OK，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的这几句话里需要注意的地方。好，那然后我们再来听一下语音重现啊，注意注意啥呀，不用注意，直接听就行了啊。
Dad!
Where?
Right there, behind Colby!
Oh,
how weird is this?
Quick, tell me something to say that'll freak him out.
Tell him I'm pregnant.
No, I'm not gonna say that.
Well, here we go. How funny is this?
Hey, it's Phil. You know what to do.
Well, that was pretty funny.
再听一遍。
Oh my god,
it's Dad.
Where?
Right there, behind Colby.
Oh, my God.
Oh, how weird is this? Quick, tell me something to say that'll freak him out.
Tell him I'm pregnant.
No, I'm not gonna say that. Well, here we go. How funny is this?
Hey, it's Phil. You know what to do.
Well, that was pretty funny.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发音部分的讲解嘞，给大家说一下发音啊。那咱们今天首先呢，今天咱们要重点练习的一个发音的一个句子，我把这个句子叫做肌肉学习句。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呢，肌肉学习对我们的口语发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会发现在这个美剧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特别好的一些句子，非常适合我们去逐个的去练习啊，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发音。那举个例子吧，就拿我们今天的这个肌肉学习的这个例子来做例子。What? 那这句话是说 Tell them I'm pregnant。 当然了，他读的时候不是这样逐字逐句去读的，他是把它连起来读的是 Tell them I'm pregnant, Tell them I'm pregnant。 那这个里面就有几个问题了。首先是 Tell 和 Him， 他们两个是一个连读的关系，连读之后呢 H 相当于是被省略掉了，那这个时候 Tell him 就缩读成了 Tell them, Tell them, Tell them。 然后这个 Tell them 和后面的这个 I'm pregnant 又进行了连读。那并且在连读之前，由于这个 I 在这里面并不是一个重读音阶，因此呢它被弱读成了一个 a， 从 I 变成了一个 schwa sound a， 那 I'm 就变成了 那这样连读起来就比较方便了。那么前三个部分 Tell him I'm 就连读成了 Tell him I'm, Tell him I'm, Tell him I'm， 再加上后面的这个 Pregnant， 当然我们在读的时候这个 preg 这个 g 首先会读一个半音，会做出这个嘴型而不会去进行爆破，那 T 读的也是一个半音，也是做出嘴型不要进行爆破啊，有一个空气组织的过程但是不进行爆破，所以说读起来就变成了 pregnant, pregnant。 你注意这里面我需要做两次嘴型不发音，第一次是 preg preg， 第二次是 nen nen， 其实都有一种呼之欲出的感觉啊，悬崖勒马呼之欲出 pregnant pregnant。那这样的话呢，咱们把整个这句话连读起来就变成了 Tell them I'm pregnant, Tell them I'm pregnant, Tell them I'm pregnant。 那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猜一猜练的是哪一个音呢？练的其实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m 这个闭口的这个音。那 Tell them I'm pregnant 其实需要你的嘴型能够比较快的张合，比较快的闭紧再张开然后再闭紧，那这个过程其实对你的这个口腔控制嘴唇的这个肌肉是非常有效的。那刚开始的时候你读的可能没有那么的快，你可能读着读着嘴就瓢了，然后声音就跑掉了，这都不要紧。无论你读的有多痛苦，嘴有多酸，请你要尽量的把这个读上个四五十遍吧，至少我觉得读到你的嘴唇感觉有一点酸。有可能你会发现即使你把嘴唇读酸了，读了四五十遍甚至一两百遍，可能在今天在当下你可能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但是相信我，如果你真的能读上这么多遍的话，在明天这个时间过了24小时，等你睡了一觉什么都一切照常去做，等你再坐下来再去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比你今天读的时候要好很多。那这就是肌肉的过程，就像我们健身一样，可能你第一次拉伸第一次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第一次就推这个器械的时候，你第一天回家可能浑身是非常酸痛的，可能连续几天你都没有办法很好的休息。但是一旦你的肌肉恢复了，你会发现它的力量那是变得相当大呀。这就是 其实跟健身是同样一个道理嘛，你的口腔肌肉和你的身上的肌肉，它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往复的这样一个过程。 OK， 那大家跟我读一下这句话，我先慢读然后快读。 Tell them I'm pregnant， 我把这个 T 读出来了对不对，再来一遍。 Tell them I'm pregnant， 再来一遍慢的。Tell them I'm pregnant。 好，那咱们再来两遍中速的。 Tell them I'm pregnant。 Tell them I'm pregnant。 好，这是中速的，咱们再来两遍快速的。那我带你读完之后，你就要自己反复的去练这个快速的版本。哎呀，怎么空气不够用了呢？好， Tell them I'm pregnant， Tell them I'm pregnant， Tell them I'm pregnant， 一定要达到这个速度。 Tell them， Tell them， Tell them， Tell them， Tell them， 你要注意到中间你读了两次 M， Tell them， Tell them， Tell them I'm pregnant， Tell them I'm pregnant， 啊，非常快。 OK， 那这就是今天的肌肉学习。然后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说话说的太多了，感觉这是空气不够用了。再往下哈，有没有值得讲的啊？ Claire 继续说 No not gonna say that， No not gonna say that，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OK here we go， How funny is this。 那这个 How funny is this， 好多同学之前在群里，在我们的这个群里交流群都问过，说这个 is 这个 z， 包括一些 s 的音，一些这个轻辅音 s 啊，不是 s， 怎么不专业，轻辅音 s 这个音和这个 th 音怎样去组合，怎样去 连接。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就那么连接，就是硬生生的连在一起，没有任何的技巧。那之所以你读起来不是那么的舒服，就是因为你的舌尖，你在读 s 的时候呢，你的舌尖是躲在牙齿后面的，那你在读 this 的时候，你是需要把这个牙齿放到，把这个舌尖放到牙齿中间的。那这样的话，需要你舌尖从口腔内移到口腔外，并且用这个牙齿适当的给它顶住。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幅度啊，比较大的幅度。那如果你读这个音读的不准，可能有两种啊，读这个连这个 is this 读的不是很连贯的话，一般来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你首先这个 this 你读的不够熟，所以说你在这个舌头从口腔内移到口腔外的时候，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就准确的放到它应该在的位置，那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你只是单纯的缺乏这两个音连续的一个它们连接在一起的这种训练。那可能我们在听过我这个口语这个发音课的同学可能会注意到，我们目前讲到的都是单独一个音它的发音，那你先把每一个音的发音的位置非常的熟悉起来，目的就是在连读的时候，每一个音你都能够不假思索的下意识的把舌尖、嘴唇啊，包括下巴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那这样的话，为我们下一步读这种组合音，比如说这个 is this 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复杂一点的组合音，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所以说这句话，我建议大家啊，首先把这个 this 这个 z 这个发音先练熟。练准，注意是练准啊，很多同学练得非常熟，但是你熟的是错的，那还不如不熟了，对吧？还不如一张白纸，反倒是容易去学习正确的发音。那 How funny is this？ 那其实这里面你唯一需要练的就是这个 this 和这个 is 他们两个连接。那你先把这个 this 练熟之后，再去练这个 is this， 这个时候练这个舌尖快速的移动啊，也是练上个50遍、100遍，第二天啊，你突然间发现读的比第一天会读的好很多。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觉得口语这东西其实好像听起来挺无形的，似乎你付出的努力很难得到一个量化的一个回报，但是其实在我看来，你只要练的次数足够多，第二天其实是能看到很明显的一个进步的。你要相信我啊，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 教材去学习怎样去发这个音，并且你能够按照这个正确的方法坚持不懈的去练上个几百遍，那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一个下功夫的事儿，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所以说这句话 How funny is this? How funny is this? 啊，唯一需要强调的就是这个 is this 啊，反复去练就行了。再往下 Hey, it's Phil, you know what to do?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Well, that was pretty funny. 那这个里面唯一要讲的这个 That was pretty funny 就是这个 pretty 那你听我读到的这个 pretty 并不是读的 pretty 是 pretty 舌尖有个跳动。那在这儿呢仍然是什么概念啊，听过发音课的同学应该知道，这个叫做 flap t 就是舌尖利用气流和舌尖自己的肌肉进行一个弹动发出的一个声音。所以说你在读这个 pretty funny 的时候，你如果读成了 pretty funny， 它一定是会影响你的语速的，因为这个 t 是相对来说比较耗时的。 t 你想啊，首先你需要阻止气流，然后你需要释放气流，那这个过程中间一定是有个时间的嘛，对不对？你需要完成这样两个动作。但是如果你读成一个 flap t 的话， flap t 它的特点就是没有阻止气流啊，所以说它的速度会比这种正常的这种全音的读法，这种 true T sound 会读得更加的快啊，听起来也更加的具有流动的感觉啊。 pretty funny 听起来更好听一些。那关于这个 flap T 怎么去发，也在我们的这个发音课中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讲解。 OK， 空气真的是不够用了啊，然后咱们再来读一下最后一句话。 Well, that was pretty funnyWell, that was pretty funny.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片段，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就这样呗，今天先讲到这儿。然后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觉得啊，一定要，就是我会在我们的这个音频后面附上另外一个音频，就是我们的跟读音频。那会我会把今天咱们讲到的这几句话单独的录到这个跟读音频里。那为的呢就是方便你不用再听我在这儿啰里吧嗦的说这么多，直接去跟着我的这个跟读音频去练习讲到的这几句话就可以了。那千万不要忘了 Michael 今天告诉大家的，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你想获得一个非常漂亮的口语，那其实捷径只有一个，就是不假思索的去多次的练习。如果你每次练习都在想，我这次练习有没有用啊，我这次练习有没有练到位啊，我这次练习会不会对我产生深远的影响，我这个时间值不值得呀、啊？那你这些思索全是没有意义的思索。所以说为什么说是不假思索的练习，就去练就好了嘛，这是一个体力活又不是一个技术活，对不对啊？那在 Michael 的指导下，我相信你只要付出足够的体力，你一定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口语水平。好了，今天真的是说了太多的话了。那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挺晚的了，该差不多该洗洗睡了。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次的节目。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次的节目对你的英语学习有那么一点点帮助的话呢，我也非常希望你能够为我点赞，然后呢订阅我们的这个看摩登家庭学英文的这个节目。当然了，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的当然你可以留言，千万不要忘了留言，我很喜欢看到大家的留言，你可以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任何方面都可以，甚至可以跟我交流剧情，任何方面都可以如果你想获得更进一步的更多的一些学习的话，那我也非常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学习群中来。在我们的学习群中已经有很多的小伙伴，我们每天在一起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氛围，也非常欢迎，非常期待你的加入。那我的个人微信是MICHAEL 139，再说一遍 MICHAEL， 也就是 Michael， 然后呢加上数字139找到我，添加我就可以了。添加我之后呢，我会把你拉到我们的这个学习群中。好了，那今天就是这样了，那咱们下期再见，拜拜。